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5月7号，公元2009年6月2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噶玛巴仁波切倡导人类共同保护地球家园；中国政府促尼泊尔制止藏人示威；北美地方西藏青年会理事会议通过未来活动决议；达兰斯拉举行大型法会祈愿西藏问题早日获解；世界22个商团致函温家宝呼吁取消绿霸。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上儿童村大厅开示演说，倡导人类共同保护地球家园。下面请听格尔文加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保护动物义工协会、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于今天29号在西藏儿童村会议大厅中举办，主题为提高藏人保护野生动物意识运动的宣传活动。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赤烈多杰仁波切和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副负责人阿肖库玛卫修的环保活动人士和西藏儿童村师生等约上百人共同参加。噶玛巴仁波切在今天的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活动上表示，以佛教的慈悲理念来讲，六道众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在世界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有上百万种，其中大多数为虫类，但虫类因啼啸而常常被忽视它们的存在。噶玛巴说，例如过度杀害地下虫将会对地质产生严重影响，一个小小的地下之虫会使土地有活力和水分。噶玛巴还举例表示，蜜蜂吸起树叶和花朵的花粉，使这些树木花草有丰满的果实。如果没有了蜜蜂，这些植物的成长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世间万物各有各的用途和作用。噶玛巴仁波切表示：“
看就从忙起来就面不恰似的是啥呢？性格哪了呀？不忙就行，不得那么干啥？性格忙就行，哎呢，女生去。”
虽然每个生物都有生存和发展之权利，但是人类社会在个人利益金钱的诱惑下杀害很多野生动物。以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为了保护农田果实，曾经用击鼓等方式驱赶麻雀，使很多麻雀离死在空中，但随后因杀光了这些麻雀的缘故，农田中却增加了害虫，同样把农田毁于一旦。因此绝对不能忽视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噶玛巴仁波切表示，很多人为了避免老虎和雪豹等所造成的恐惧之感和生命威胁，提倡要杀害这些凶猛的野生动物，并认为这将会有助于弱小的狐狸和兔子等获得自由。
大的谁的那地点就先拿起来不行，但大的谁的是买了养活都是这些钱的用这上次用的要的。
噶玛巴说，常言说老虎吃狐狸，狐狸则吃兔子，以这样的逻辑来分析，如果没有了老虎，就会增加狐狸，狐狸的数额增加将会使兔子的数额迅速下降。因此每一样生物都是相互依赖而生存，不可缺少任何一方。噶玛巴仁波切继续表示，按照佛教教义来讲，绝对不能做任何有害于他人或其他有情众生的事情，多做利益众生之事，尊重普世价值。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除了关注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和人类社会之外，也要制止随意屠杀和虐待其余的野生动物，甚至把杀死的动物皮毛和头颅用于装饰品等不道德行为。噶玛巴仁波切表示，我们佛教徒经常祈祷众生要脱离苦海，但这种祈祷词的梵语应概括所有有情众生，而不是自己周围的一部分亲近的人。因此众生要脱离苦海的祈福词运用到实际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噶玛巴仁波切强调，人类是六道众生之一， 有超重的能力和思想意识，因此这种力量运用到创新世界和促进众生平等等事业上是非常重要的。伽玛巴说，施与万物众生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地球，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因为保护地球等于是保护自身。活动主办者之一，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副负责人阿秀库玛先生在今天的宣传活动上分别向第17世伽玛巴乌坚支列多杰仁波切、港地次环保意识运动负责人次仁扬吉女士和比日苏教学校教师杨真女士颁发了纪念奖品。活动主办者之一达仁斯拉的西藏保护动物义工协会联络员丹子罗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协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因此今天的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活动也特别选在西藏儿童村举办，因为在座的谜语学生是未来社会与民族的接班人，对他们进行宣传和介绍，以及时常要提醒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主办单位还放映了一部反映珍稀野生动物遭屠杀、非法货币交易猖獗，以及如何保护动物的宣传影片，唤醒公众对保护动物的意识。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日前敦促尼泊尔政府制止正在扩大的流亡藏人反华示威活动。据尼泊尔媒体消息，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其在尼泊尔的大使和驻中国的尼泊尔大使，要求尼泊尔政府制止在尼泊尔境内有流亡藏人展开的反华活动。34名尼泊尔流亡藏人于上周五国际反酷刑日成功越过尼泊尔多个检查站，抵达距离藏尼边界不远的巴热比斯地区，准备入境西藏进行示威，但是遭到上百名尼泊尔警察的拘捕。当时这批反藏游行藏人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横额，高呼西藏需要人权，要求中共释放西藏政治犯等口号进行了示威。消息指出，上周五26号，部分藏人也在尼泊尔卡夫雷境内举行示威，抗议中共统治。本台驻尼泊尔记者证实，在藏尼边界遭捕的34名流亡藏人目前已经获释。虽然中共一向对尼泊尔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制止藏人在尼泊尔境内举行的任何反中共示威，并要求严厉制裁被捕藏人，但是上周首度参访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斯拉的尼泊尔国会代表团却表达了对藏人的强烈声援。尼泊尔国会代表团议员比斯文达拉巴斯湾表示，如同藏人争取自由和人权一样，尼泊尔人也在争取自由和人权，因此对于藏人的遭遇他们感同身受。在尼泊尔藏人没有居住证而面对的各种困难，以及被迫关闭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得以重开，尼泊尔国会代表团方面将尽力推动解决。此外还将继续关注西藏问题，并为西藏恢复自由而加大表达声援。此外，为了表达对藏人进一步的声援，设立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称之为三八的声援西藏组织代表团日前抵达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斯拉展开访问。代表团一起会见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今天受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接见。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北美洲地方西藏青年会第九届理事会议于昨天星期天在明尼苏达州圆满闭幕。会议通过就解决西藏问题未来活动方案以及西藏青年为下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选举所要承担责任等一系列决议。 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宣传负责人登金德基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当我知道你给你定了培训给教育给你那里他的教育忙的用爱去做你没事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昨天在北美洲地方西藏青年会第九届理事会议结束前，与会者一致通过了七项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决议是利用国际舞台争取赢得更多支持西藏者而展开活动，以及提高西藏青年政治觉悟，在民众间就下任首席部长选举的重要性做宣传，并引导民众参政议政。邓尊德基表示，另外还就有关为西藏问题获得解决，今后如何展开更具成效的活动，以及通过媒体加大在国际间的宣传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讨论，并制定了议案。邓尊德基说，这次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位于北美洲的各地方西藏青年会的代表约20人，与会者在两天的会议中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议案，成为历届会议中讨论议题最广泛的一次。丹增德吉还表示，本届会议由总部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青年会会长策万仁增主持，他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言时呼吁所有西藏青年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为境内外藏人获得自由和人权，西藏获得全权独立而继续努力。流亡藏人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举行大型法会，祈愿西藏问题早日获解。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在声明中说，藏历5月6号到10号间，也就是本月28号到下月2号间，举行念诵莲花生大师心咒的法会，为期为5天，以此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的政教事业兴旺昌盛，西藏问题早日获得解决。在达赖喇嘛的提议下，在西藏流亡社区每年的藏历5月10号左右都举行莲花生大师心咒的法会。第14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的一次演说中，就念诵莲花生心咒的重要性方面做了介绍。达赖喇嘛说，第5世达赖喇嘛在世时强调为整个西藏的佛法事业和人民的福祉，广泛念诵这一心咒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当时宗教间的不和，未能如愿以偿。当我看到五世达赖喇嘛为整个西藏的事业而强调这一心咒的重要性时，我的心里感到很难过，因此按他的意愿，我提议举行念诵莲花生心咒的法会。
当年这国事都突然了，这出个人呢，这判到什么样的三年都是
据了解，在达兰萨拉朗杰寺堪布与会下，达兰萨拉僧族民众等数百人参加了这次为期5天的大型法会，共同念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来自北美、欧洲和亚洲等22个商业团体联名致函中国总理温家宝，呼吁取消将从7月1号在中国全国实施的个人电脑加装绿霸过滤软件的决定。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在本月稍早宣布，从7月1号开始，在中国出售的所有电脑都必须安装由河南郑州金辉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开发的绿霸软件。当局指出，绿霸过滤软件的主要功能是过滤色情图片等不良内容，并希望所有国产和国外进口的个人电脑都将安装绿霸软件。据外媒综合消息，在安装绿霸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美国商会、欧美企业协会等22个来自美国、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产业和贸易协会于上周26号联名致函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在个人电脑上加装绿霸过滤软件的决定。信函指出，安装绿霸软件在安全、隐私、系统可靠性、 信息自由流通以及使用者选择自由等方面带来许多问题。这项做法已经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也与中国希望变成有活力的信息社会重要目标背道而驰。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